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封感谢函。毫无疑问，我喜欢写作，不论是文章或是书，我就是喜欢写。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一直对语言情有独钟。英语是一个如此美丽的语言，回溯到高中及大学，文法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科目之一。实际上，我最近在另一个项目里着手写一本手稿。不是说我是个多了不起的作家，但是我从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中，甚至是读圣经，学习到许多风格。就拿使徒保罗来说，因为当我们提到许多不同的写作风格，毫无疑问的，这位仁兄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当他写信给加拉太人的时候，感觉上保罗从一开始听起来像是快气疯了的口吻，他粗暴而且大拉拉地指出加拉太人的灵性方向错误。但是当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像极了一位有智慧的神学教授，缓慢仔细地展开他的经文。当他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时，他又听起来像个青春洋溢充满活力的拉拉队，像极了教会里的一些青年辅导。但是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又跟其他书信是那么不同。腓立比书不是一堂神学的课程，或是一本如何消弭争端的操作手册，它是一封非常亲密的感谢函。保罗在这里并不措辞仔细，他不断地涌出喜乐的回忆及鼓励，读者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悦在纸笔与字句里跳跃着。就看看他是如何起头的：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这不是一封信的最佳的开头吗？尤其让人心疼的是，保罗在写这封给腓立比人的信时，他正身处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大可以把他的牢骚写满这整封信，对他的读者埋怨身体多痛，牢房里有多困难。没有人会怪他抱怨监狱里的情形以及无法下咽的伙食，但是保罗选择不那么做。他不希望收信人在念了他的信之后担心他的近况。当他下在监狱里，手脚仍被链子捆绑时，他写道：应当一无挂虑，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还有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让腓立比书更额外不同，更凸显喜乐。现在您可能不像保罗一般待在真正的监狱里，但是就像使徒保罗般的，您可能正被某种事物所捆绑。如果是如此，您是否仍然能够写一封感谢函给神呢？您是否为以往度过的快乐事情及时间写下感谢的只字片语呢？愿天堂永久的应许，神的恩典帮助您度过这些困难的时光。
美国流行的一句俗语说，不要单坐在汽车里听引擎有问题的运转声。这句俗语流行的时候，美国还没有椅子上的薯片这个名词，笑话那些老是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薯片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不要老坐着。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电台主持人保罗·哈维给老年人六个建议，帮助他们如何减慢老化的速度。我很喜欢保罗·哈维的劝告，因为迟早我们体内的引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的好习惯，未必人人都照着实践。然而，这些好习惯还真能预防老化。像戒除烟酒，这些具损害性的物质，避免过量的饮食，限制含盐、糖、脂肪量高的食物，都有助于健康。过于依赖成药，沉溺于不良习惯，终究会使得我们的病情加重。同时，善用精神力量会大大增进健康与幸福，并且减缓老化。然而，很少人花时间去重视这个影响生命自身的重要因素。保罗·哈维的六个建议当中有一个是精神力量有关的，就是要天天安排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使得您我期盼每天的来到，因为每一天都能成就几件利人利己的好事。此外，要切记是我们的思想在控制您我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乔斯·杜可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提醒读者，您我怎么想就怎么收成。所以不要老坐着，因为常坐着比站着老得快，坐着也比努力未来要使人老得快。还有，老坐着只会叫我们听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注意力会越来越专注在问题上，这种态度只会增加您我的疼痛，削弱维护人体健康的免疫系统。保罗·哈维提出建议的时候，美国一项调查报告叫我十分惊讶。这是针对在美国退休人员向政府申领退休金的状况所做的调查。报告指出，这群人从退休到去世之间，每个人平均只领到22张。换句话说，不少退休的人在1到2年之间就过世了。这个数字让您我看到保罗·哈维的忠告的重要。所以，听众朋友，为了防止老化，我们真需要保持积极的身心。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与母爱相比拟，因此有许许多多歌颂母亲的篇章。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历久弥新的歌，就唱出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是那幸福的孩子，年过半百还可以向妈妈撒娇，还听得到妈妈的嘘寒问暖。年纪越大，越多人说我像妈妈，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有一位聪慧、气质高雅、美丽端庄，将其一生奉献给儿孙，并且很会为别人着想的妈妈。但更开心的是，我承袭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不太懂得忧虑，常常借着祷告将重担卸给神，并且努力学习凡事谢恩的功课。虽然很难，但这是耶稣在基督里向他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我80岁的干妈玛莎是个十分喜乐的基督徒，她对我说，虽然她的母亲已经离开她将近30年了，但是她对母亲的怀念却是与日俱增。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旧常常在她的脑海浮现。玛莎是牧师的女儿，母亲敬虔爱主、信靠顺服主的生活榜样，同样影响她和她的家庭至深至远。干妈养育了5个儿女，个个都敬虔爱主，儿孙满堂，十分和乐。儿子与她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每天必定打电话向母亲请安问候，是我所羡慕美好基督徒家庭的典范。日前从脸书上看到玛莎的大儿子布雷德上传一张他母亲和外婆的合照，标题写着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很触动我的心，再次与大家分享。布雷德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风趣、幽默又有智慧的女人，并且极富爱心，充满喜悦，乐于付出，十分善良，我何其幸运当他的儿子。据我观察，和我母亲有过接触、与他交往的人，都能被他感染成为更好的人。妈妈是妇女中敬虔爱主的好榜样，每天将喜乐带给她真爱的丈夫、儿女以及儿孙们。特别是她乐善好施的榜样源自上帝所教导的善与爱为出发点，所以自己也常常被幸福喜乐围绕着。我的外婆具备以上我所描述妈妈的所有特点，只不过找了一个辈分。外婆还教会我怎么样做最好吃的肉桂甜卷。我为生命中这两位影响我深远的好榜样向神献上无限的感恩。看完布雷德对母亲的赞赏，我更加感叹上帝赋予我当母亲这个角色的神圣。一代代的儿女受母亲的影响何其深远啊！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的思考，希望在儿女心中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什么才是最值得传递给儿女的珍宝呢？同时，身为女儿的我也想起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25。不难想象，当玛莎得到儿子如此公开的肯定与赞扬，内心的快乐与满足必定是难以言喻的。我自己的母亲也常常告诉我，不需要买任何礼物给她，年节送张卡片就够了。妈妈的确将我历年送给她的每一张卡片都珍藏起来，视为珍宝。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女能给父母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有限了，父母对子女所要的也不多，无非是陪伴、关怀与肯定罢了。若是您和我一样离家太远，无法陪伴在父母身边，除了多打电话问候、写卡片外，和布雷德一样找机会公开肯定父母、感谢父母，相信必能带给他们更多的欢喜快乐。祝福您，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当前城市里越来越热闹，可人们的心里却常常会感到空空落落，孤独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们。我们住在拥挤的街区，可能连隔壁邻居都不认识，身边有很多熟人，可深夜生病时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伸手求助的人。正如诗篇里所说的，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诗篇124章第四节。今天就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孤独从哪里来，以及如何从孤独中走出去。圣经说，我们要追求与人和睦，也要竭力让自己的生命不被苦根缠住，免得自己受亏损，也让别人跟着受伤害。希伯来书12章14节15节。苦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那些不愿交出来的罪，那些老旧的骄傲，那些明明知道不对却紧紧抓住不放的事物。这些东西堆积起来，我们和神之间就像被一道无形的墙阻隔。我们在前行的路途中越走越孤单，有时候我们认为是别人刻意疏远了自己，但其实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与人和睦。圣经提醒我们，神从来没有撇下我们，正如在旷野中的马拉。神命令摩西把树丢进苦水里，使苦水变甜。出埃及记15章23节到25节。那棵树象征着十字架，是神为了去除苦根所预备的良方。心灵上孤独的产生，并非因为身边缺少人的存在，而是心门因曾经所受的伤害而紧紧关闭。可是神似乎并不同意这种消极的处理方式。圣经创世纪中的约瑟是积极原谅的好例子。约瑟在埃及见到自己的兄弟们，他放下了哥哥们对自己的苦读，并未记恨他们，而是安慰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创世纪45章第5节第7节。主也警告我们，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马太福音18章35节。有时候我们一直抓着别人给我们的伤害无法释怀，以为抓住就可以保护自己，可其实自己的心扉越抓越痛，心灵越抓越孤独。当我们清除内心的怨恨时，与人的关系便重新清甜。以弗所书4章31节到32节。孤独有时候还来自我们对试炼和苦难的误读。我们常以为神不在乎，或者他不注意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痛苦，可事实并非如此。约伯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试炼之后我必如精金。约伯记23章第10节。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试炼是神所允许的。神知道我们每一步的心路历程，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软弱，每一滴眼泪。即使我们看不见他，摸不到他，听不到他的声音，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密切关注着我们在试炼中的每一个细节。想象悬崖上的老松树，从小树苗开始就承受风雨，柔嫩的枝条不断折断，但它的根却因此扎得更深更稳。我们所经历的试炼也是如此，风雨可能打断我们的计划， 可能让我们的心里疼痛，但神的同在让每一块绊脚石都能成为垫脚石，让我们在困难中扎根，成长为坚韧像晶晶一样的纯净生命。所以在痛苦的试炼中，我们可能不想见人，但是并不意味着全然孤独，并不意味着神离开了我们，恰恰相反，它常常是神提醒我们，即使在痛苦黑暗中，我们可以与神同在，亲近他，并不孤单。只要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安静下来，让试炼锤炼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接近他的旨意，也更能经历他的平安。若读懂苦难，绊脚石会变成垫脚石，当人都纷纷转身离去时，神却应许与我们同行，带我们走出孤独。旧约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牧者，他应许看顾我们这群羔羊，引领我们走义路，因此我们就会全然不缺乏。他让我们在青草地上歇息，让那疲惫的心在平静的水边安然恢复，让我们的灵魂悄然苏醒。诗篇23:1-3，即便我们孤身一人，身处绝境的时候，经文却提醒我们，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23:4，杖是保护，竿是引导，神的同在就像坚实的盾牌，无论风暴有多大，黑暗有多深，我们都不必害怕。即使在敌人面前，神仍然为我们摆设筵席，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的福杯满溢，为我们预备力量。诗篇23:5，他的恩典像温暖的膏油，慢慢流进我们疲惫的心，让孤独变得轻盈，心里充满平安和喜乐。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领我们走出孤独，他带领我们走义路，就是爱人的路，走饶恕的路，放下苦根的路，他保护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和力量重新振作。其中最美的是，神还应许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6，孤独不是结局，神的同在才是我们的归宿。无论生活多么孤单，路途多么崎岖，他都始终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不真正孤单。朋友，如果今天你觉得孤独，请记得，孤独不是定罪，也不是命运，而是来自神的呼唤，呼唤我们回到他面前，清理心里的苦根，呼唤我们放下旧伤，让饶恕把心门打开，呼唤我们在苦难中抬头看见神的手，并且仰望他。愿那位牧者领你走出孤单，把你的心灵带到青草地上，让你重新知道你并不孤单。慈爱的天父，在孤独的暗夜里，求你让我们记得你是好牧人，你看顾我们脚前的每一步。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觉得不被人理解时，愿你的杖和竿安慰我们，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在黑夜里赐我们平安。愿你的恩惠和慈爱一生一世跟随我们，直到我们住在你的殿中，永不孤单。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是位忙碌的父母吗？您有没有试过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哪怕只有10分钟，也比经营还宝贵。我们常常忙于工作、社交和应酬，恪守着成人世界的行动准则，却忽视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一再宣称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也一再宣称我们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果真如此吗？我们对孩子的爱果真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无私吗？ 我们会不惜用财富给孩子买来大量奇形怪状的玩具和塞满冰箱的零食，为孩子请来勤快的保姆，用最现代化的洗衣机和厨具来照顾他们的起居和饮食。我们的确在这些方面为孩子付出了许多。然而这些就可以证明我们是完全无私的爱我们的孩子吗？想一想，我们全心专注在事业上，世间的繁重压力让我们渐渐失掉了耐性，学会了用金钱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就渐渐偏离了轨道。我们逃避为孩子付出更多的时间，于是为了弥补，我们便付出金钱，买来玩具和零食，让他们代替我们陪伴孩子度过孤独的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人在家里，还是不肯陪孩子一起说说话。在一个雨天的傍晚，我撑着伞，走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街上，停在公共汽车站，身边都是回家的人们。忽然，我看见旁边的花池上蹲坐着一个拖着腮的小男孩，很孤独的样子，像是在等待什么。过了很久，小男孩的母亲来了，他淡淡地对小男孩说了一句：“今晚妈妈有事，不能带你去看电影了，我们回家吧。”母亲的脸上丝毫没有一点歉意，孩子的脸上倒是略过一点失望。看来这是个听话老实的孩子，没有说什么就跟母亲一起回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时间给孩子呢？而当我们确实没办法抽空和孩子一起分享快乐的时候，又为什么不让孩子看到我们脸上的歉意呢？孩子需要我们无私的爱。我们不应该因为忙于俗务，就要求孩子理解我们不能在他们身上付出时间，而让孩子的心灵空虚孤独。和父母在一起，哪怕时间再短，孩子也会体察到家庭和睦团圆的温暖，觉得父母是关心爱护他们的。父母可以用这个时间来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了解孩子的内心。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这个时间所能产生的奇妙作用。圣经诗篇里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加倍的珍惜孩子。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细细想来，我们一生总共能有多少时间来真正跟孩子幸福的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省掉一场宴会，省掉一场应酬，但万万不要省掉和孩子相处的时光。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我每天开车，但是不管再忙，我也要回家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哪怕只有十分钟。是的，哪怕只有十分钟。让我们每个人每天多为孩子抽出十分钟，让爱的温暖和光辉与我们的孩子同在。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听众朋友，耶稣能够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原因之一是他帮助世人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从跟从他的门徒，到反对他、嫉妒他的宗教领导，以至到一般民众，耶稣都能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帮助一群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故事。这段故事记录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早上从橄榄山上下来，来到了圣殿为百姓讲道。百姓见他来了，都围过来，耶稣坐下开始说讲。这时候就听着外边啊是一片嘈杂，哎，大家侧耳一听啊，还连推带嗓子有女人抽泣。抬头一看，人都进来了。再仔细看，原来啊又是一帮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带来了个女的。你看他们这熊啊，去给我站中间去。再看这女人，浑身哆里哆嗦，发髻凌乱，衣衫不整，看那神色是听天由命。耶稣扭头看了这女人一眼，然后转向这帮法利赛人，看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老师您看，这女的被我们当场捉奸，您说我们该怎么处置？原来啊，这位女子犯了奸淫，那可是大罪呀。按照摩西律法规定，那就得当众被石头打死，无人不拍手称快啊，谁还都救不了他。用今天的话说，你托人送红包都没有用。况且啊，历代先知对妓女都是极端的蔑视，说呢，当父亲的最大责任就是教诲孩儿远离淫妇。那么今天这帮人被这女人弄来呢，就是要耶稣表个态。如果他要依法表明处死呢，那说明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新鲜的，谈不上是什么弥赛亚。要是不同意呢，那就是违反了摩西律法规定，正好是个把柄。所以他们呢，这叫一刀两刃。再看这几个人呢，看着耶稣心说，嘿嘿，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说。那女人呢也吊着脸是盯着耶稣，她知道自个儿犯的是死罪呀，可她也听说耶稣的事儿了，看那脸上隐隐约约是露出了一丝希望。刚才在听耶稣讲道的屋里这些个人呢，看着这一切，此时也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目光都投在了耶稣的脸上，看看他要怎么回答。可耶稣啊是一言不发。来人一看急了，哎，您可不能不说话呀，是不停的再三追问。站在中间的这女人呢，把带有最后一线希望的目光也投向了耶稣。就见耶稣啊蹲下开始啊写字儿，在地上啊画字儿。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无一不吃惊啊，怎么呢？他不知道耶稣在干嘛呢，什么意思，还是再三追问。耶稣这时候开口了，那你们呀，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拿石头先砍他。 那些个人的石头早预备好了，都在手里攥着呢。可听这么一说，嗨，停住了。怎么呢？人呐，是生来固有罪性，在上主面前都是罪人，这是起码常识啊。假使这时候谁上前先扔这石头，那等于是在说自个儿没罪呀、啊，那就相当于当众寒碜自己啊！谁这么傻呀、啊？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说呀，那年纪大的一听就明白了，是赶紧一转身出去了，走了。然后呢，是年纪轻的，结果最后啊，这大家一个个的就都走了。大家都走了，这地方显得也清静了，就剩下那女人还在那原地站着不动。耶稣呢，还蹲在地上写字。耶稣一抬头说：“哎，他们人呢？”他就问这女人：“没有人留下定你罪啊？”“没有。”耶稣站起身，拍拍手：“啊，哎，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不要再犯了呀。嘿呀，这女人这回啊，她本来知道自个儿根本活不成了，做梦也没想到现在她能够平平安安的往家走。望着救命恩人，她是一步三回头啊。这正是啊，淫妇固然罪难赦，罪人审判无资格，为何妇人得赦免？恩典时代最难得。
将军，当我快要抓住我的仇敌大卫的时候，非利士人却在这个时候来侵犯我们的国境，哎，来的真不是时候。
陛下，攻打非利士人守卫国家比较重要，至于大卫，以后我们可以再来抓他。
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后，隐基底的代表来到了宫中。
你们是从隐基底来的，很好，简单的把你们来的任务说一说。
陛下，我想您一定想知道大卫和他那一伙的叛徒最近的行踪。
当然当然，你们知道吗？
是的，陛下，他现在正在隐基底的旷野。
哦，好，谢谢你们，真是感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亚尼尔将军，亚尼尔将军，在全以色列中选出3000精锐的新兵，我们要到隐基底的磐石和峡谷中把大卫搜出来，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给宰了。
现在我们到了隐基底的旷野，不知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躲藏在什么地方。山上那么多的岩石，人们都称它为野羊的磐石，可能他们就躲藏在那些地方。
爬了几个小时的山，经过一些羊圈，这个时候扫罗感到非常的疲倦，他看见了一个山洞，就对亚尼尔说：
我需要找个隐秘的地方休息，现在我到里面去，你在洞口守着。
是，陛下。
扫罗手下的人并不知道大卫和他的随从也躲藏在山洞的黑暗处，虽然扫罗看不见他们，他们却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一个人进来。
嘘，大卫，你看扫罗躺下来要睡觉了，上帝不是应许要将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吗？现今正是你的好机会
啊你是叫我去杀扫罗？
是啊，
不，我不能做那种事，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绝不能伤害他。 那么我来替你下手。
不，约押，不可以。
太，我真不了解你。
把你的刀给我。
啊，我这把刀蛮利的。
约押和跟随大卫的人静悄悄地看着大卫爬向熟睡的扫罗。大卫弯下腰，将扫罗所穿的袍子割了一块下来，再退回到跟从他的人那儿。
你做什么？怎么只割了扫罗的一块衣袍，竟没有杀他？这什么意思啊？
哎，把他这么贵重的衣袍割了，我真感觉不应该，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嘘，
他要醒来了。
休息了一会儿，好多了。再出去找大卫吧。亚尼尔，亚尼尔。
是，陛下。
啊，你在这儿啊？有没有看到大卫和他的随从啊？
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继续搜寻，搜索每一条山沟跟每一个山峰，因为有人来报告说他就在这个地区，可是在什么地方呢？
陛下，假如他料到我们会来，我想他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主，我王。
是谁在叫喊呢？
我想是在我们后面的人吧。
我主，我王。
是大卫。
扫罗回头看见大卫俯身下拜之后，站起来对扫罗说：
您为什么相信人说大卫想要害您呢？今日您亲眼看见在洞里耶和华将您交在我手里，有人劝我杀您，我却爱惜您。我说我不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您看我父啊，请看您外袍的一角在我手里，我割下了您的衣襟却没有杀您，我对您没有恶意，您却要掠取我的生命。愿耶和华在您我中间判断是非，愿他为我伸冤，愿耶和华以您加害于我为我伸冤，但我总不亲手加害您。
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王啊，是我的声音。
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刚才你说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平安地放他去呢？但愿耶和华以你今天向我所行的大大报赏你。我也知道你必定会做王，以色列国也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里不灭我的名。
王啊，现在我就如此起誓。
大卫，来，跟我一起回皇宫去，在那里你可以奏竖琴，使我喜悦。
谢谢您，陛下。我和我的随从还需要留在这里。陛下，再见。
你真会感化人，就连视你如仇敌的扫罗，现在都称你为儿子，并且要你回去。你真的没有回去的意思吗？
不错，扫罗王这个人不大可靠，这一时是你的朋友，一下子又变成你的仇敌。约拿丹告诉过我，他的父亲有一次在激怒当中向他投掷标枪，想当场把他杀死。
我们的国家要进入哀悼中
啊！是不是扫罗死了？
不是，不是，是先知萨母尔死了，他要埋葬在他的故乡拉玛，以色列众人都要为他哀哭
啊！这消息
使我非常非常悲哀。撒母耳像是我的父亲一样，他是历代以来以色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啊。我认为他同上天有密切的联系，他似乎将全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宝座联合在一起。他教导我们爱上帝，服从上帝啊。
大卫，我们是不是要到拉玛去参加他的葬礼？
不去，月牙，你也知道扫罗的性格捉摸不定，我想去拉玛不大适合，我们要在这山寨中为他追悼。
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Hol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